我是天风证券的食品饮料分析师。
啊，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每周的这个观点的更新啊。那我们也是用比较短的时间啊，这个复盘一下本周发生的这个大的事件，然后同时为下周的行情去做一个前瞻。那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一周食品饮料的这个板块跌幅是 2.86 还是比较明显的跑出这个上证综指的。那这个其中的话，白酒板块是下跌 3.08%， 那这个整个的消费板块的情绪啊，都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当然其实也不止这个消费板块，目前市场风格的话其实是相对非常集中的那这个我们看到上周的话，就是有2/3以上的这个一级子行业都是处于一个下跌的状态因为消费板块的话，这个我们看到不少个股的话其实现在还在不断的这个阴跌的一个过程，所以的话可能现在是我们整个的消费研究员还有包括消费基金经理压力最大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存量的持仓可能不得不的这个在被动的一个出清所以的话这个在整个流动性层面的话，这个我们板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承压的但是我们这周是跑了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然后的话其实从这个基本面和实地跑的这个调研感受来看，其实这些上市公司呢其实还是基本面上面并没有有非常悲观的倾向，反而是在边际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些向好的信息然后的话企业的管理层们也都是在做一些正确的事，在踏踏实实的做经营所以的话我们觉得就是市场的风格可能是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股价会出现超跌但是的话消费的这个基本面还是在那里，然后很多公司的一个它的实际情况还是会比大家所预期的是要好很多的所以我们这个还是耐心的去等这个板块的这个风过来首先的话就是先汇报一下这周我们重点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反馈首先是这个百润股份那百润股份的话这次股东大会也是这个董事长出来跟大家去做了一个亲切的交流那这个参会的人员不多但是的话大家还是普遍的能够感受到就是管理层对于玉桥酒还有威士忌还有这个香精香料业务这三块业务都是充满信心的那这个三个业务的话今年都是呈现一个边际改善，然后同时这个未来的一个增长潜力还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首先的话是这个玉桥酒玉桥酒的话其实这个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公司它的这个主要的工作是做了这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造然后虽然说去年2025年公司的玉桥酒收入是有一个个位数的下滑但是的话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这个渠道库存是从这个上半年的 2.8 个月下降到了这个年中的 1.5 个月左右所以的话就是因为在做这个渠道数字化的改造过程中的话，它是要把老货去一个做一个出清，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导入新货所以造成了去年的一个报表端出入这个收入的一个下滑，但实际上如果看终端实际的出货的话，它的动销是有一个微幅的增长的然后去年的话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广东市场的试点的这个数字化改造也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的话我们看到从去年的四季度开始包括今年一季度玉桥酒其实就恢复了这个不错的增长那这个数字化的体系这个建立之后的话，未来公司它在这个费用投放还有新品推广上面将会有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措施所以的话这个事情也是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然后公司的话对于玉桥酒未来的发展空间的话也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从全球来看 RTD 就是这个玉桥酒的这个英文缩写它也是近年来唯一在增长的这个酒类所以的话就是公司它是在持续的做这个产品的口味还有度数上面的创新然后包括它现在的无糖的这个玉桥酒的产品的占比也在持续提升所以的话这个公司今年玉桥酒呢这个任务目标的话应该是一个这个双位数左右的一个增长，那公司今年还是比较有信心能够达成的然后第二块业务是它的这个威士忌那25年的时候这个威士忌是公司这个开始开展业务真正推上市场的第一年那这个25年年初的时候公司的这个目标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到后续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有包括这个酒类政策禁酒令的一个影响导致 说整个酒的一个推广的渠道啊，就是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啊，所以的话去年威士忌业务的话确实有一些不达预期啊，那公司的话也是在这个对产品去做了一个复盘，然后包括对于渠道的一个打法，那今年一季的话公司是做了这个重要的调整，是把它的调和威士忌，就是百利德系列的产品呢收回来给这个Real 的这个销售团队去运营啊，就是两个团队是有一个合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产品上面呢也做了一个优化啊，那现在的这个公司主推的这个产品的话是这个125毫升的百利德威士忌啊，定价大概是30块钱，然后125毫升的这个乐条系列的白色烈酒啊，包括伏特加和金酒，它这个定价是15块钱啊，那这个价格的话其实还是非常亲民的，嗯，然后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啊这个非常流行的这个调酒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最近在开这个经销商大会上面，经销商的这个代理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啊，那公司的目标的话也是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将这个三款小酒渗透到了全国重点市场的重点核心终端啊，那这个其实威士忌的这个我们看到这两年啊，因为禁酒令的影响，它的这个销售均价尤其是高端威士忌可能下降比较多啊，但是其实这两年这个这个年轻人对威士忌的接受度其实是在不断的这个走高的啊，像这个北京的威士忌酒节，就是最近的一个在北京的一个行业的展会，看到年轻人还有女性的这个参与比率是在连创新高，然后呢现在各个城市都有十几个城市都有威士忌酒节啊，然后我们看到包括像抖音啊还是小红书上这个威士忌和这个白色烈酒的这个调酒热度都非常的高啊，消费者的这个对于调酒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教育在不断的普及啊，那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为公司威士忌业务打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啊，那所以的话就是威士忌今年公司它在这个改变打法然后产品优化之后将会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状态啊，然后我们觉得今年的一个威士忌的开局应该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顺利的，那全年的话我们觉得威士忌这边也是值得期待的啊，然后公司现在的股价的话其实是在一个比较非常低的一个位置上，那个估值可能是创了历史的新低啊，市场基本上可能对于威士忌业务已经没有什么预期了啊，所以的话我们是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公司它有一些积极的变化还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啊，那这个公司的话也是我们重点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评级，然后这个第二个公司的话是这个汇泉啤酒啊，汇泉啤酒我们也是觉得可能是值得去关注一下啊，那我们这次也是参加了他们的这个股东大会，公司的这个新任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啊都是来自于燕京啤酒啊，这公司是燕京啤酒的控股企业啊，之前可能它的收入体量比较低，然后基本上就是偏安一隅在这个福建市场，尤其是这个福建的泉州还有江西的一部分市场，然后整体的收入和利润体量都不是特别大啊，那这个我们看到燕京旗下的企业的话其实这两年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市场化的改革，然后同时的话公司的这个燕京的产品结构升级啊，通过U8这样的一个大单品还有包括黎泉1998这样的产品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成功啊，那现在的话就是汇泉作为这个燕京旗下的这个成员企业，那现在也迎来了这个改革的时刻啊，那这个新任的总经理的话也是带领了一帮这个燕京的团队入驻公司啊，那核心的战略的话也是做这个产品结构升级啊，重点是推这个8到10元的这个价格带的这个产品，就是汇泉1983啊，那因为公司的话它在泉州市场其实有非常强的一个渠道地推能力还有这个品牌的认知啊，所以的话这个首先的话应该是从这个泉州市场去打开，我们觉得还是比较能够看到这个效果的啊，所以的话这个我们是觉得这个汇泉啤酒可以参照之前的燕京还有这个燕京啤酒它的一个走势，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的然后这个是第二个公司，然后第三个的话是这个农夫山泉啊，那农夫山泉的话这个我们也是看到钟闪闪钟总也是跟投资者做了一个比较亲切的交流啊，那公司也是比较这个对行业的一个思考还有包括对于战略的思考都是相对来说非常清晰的那今年全年的目标应该是双位数的增长，然后同 时的话，这个它的这个包装水的话今年就是应该是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因为虽然25年已经增长比较好了，但是其实主要还是在24年的基础上只是一个恢复性的增长那这个现在公司离24年的这个顶峰时候的水的市场份额其实还差三个点但是这个公司它的这个整体的经营趋势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增速上面然后另外呢无糖茶呢这个种种也是非常看好的因为这个对比像这个发达国家尤其是像日本的这个人均消费如果说只要做到日本的三分之一那整个的无糖茶都还有一个千亿的市场空间所以现在可能只是一个就是刚起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公司它的这个电解质水今年也是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新品那这个也是这个为了符合年轻化或者是健康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去推出的一个产品今年的目标的话应该做5到6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另外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这个能量饮料公司它在这个产品设计上面的话功能设计上是比较谨慎的它会充分考虑这个差异化的一些成分和这个健康化的一个功能那公司是现在是重点研发这个能量饮料的产品预计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是有可能是去推出的那农夫的话一直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公司它的这个渠道能力产品创新能力还有包括品牌的品牌的营销能力都非常的强我们觉得这个未来如果说农夫它就是股价的话是这个估值是落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参与的然后第四个的话讲一下恰恰食品恰恰的话可能这几年这个看休闲食品的这个小伙伴可能关注的就不是特别高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去年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就是主要的成本就是瓜子的这个原材料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是有个大幅减产所以成本上升特别多对于25年的利润影响是非常大的那现在的话成本基本上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增长区间然后同时的话收入端我们也看到了有个比较好的恢复那一季度的话是恢复了一个这个中高双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四五月份的话截至目前的话也是看到有一个双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那我们觉得恰恰这个公司也是非常踏实的在做这个自己的一个产品在做正确的事儿然后它的产品的品质的话一直是这个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准然后同时兼顾了这个成本那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成本端的话应该是只是一次性的因素今年的一个利润率的话我们觉得应该会回到一个正常的可能8到10个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未来随着大家对于健康食品包括坚果的一个认知在逐步加深那公司的这个瓜子和坚果业务仍然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空间的对所以恰恰食品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长期比较偏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标的然后再讲一下这个安井食品安井食品这周的股东大会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和参与热情也是非常高的那公司的各位高管的话也跟投资者做了非常充分的一个交流那可以看到安井现在基本上回到了之前的一个顶峰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整个的团队的士气还有团队的凝聚力都是非常的强那公司的高管的话也对未来的发展路径的话还是规划比较清晰的像这个公司今年的工作核心重点中的重点的话是在这个产品的研发和这个国际化这两条路线上那公司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面米制品还有烤肠制品一系列的这个新品那这个看到四五月份的话应该也是继续保持了一个双位数的增长然后四月底开始公司的这个安斋系列的产品开始发货那这块的话今年也会贡献一些核心的增量那安井食品也是今年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标的因为今年整个的餐饮尤其是小B端的社会餐饮的一个这个修复还是在这个趋势上的那这个公司的话它在小B端的这个渠道的优势仍然是非常领先然后公司它的这个高质中高价的这个产品策略的话也是继续领跑行业然后持续的提升这个市场份额在整个的一个可能大家的产品生产成本都比较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的话这个公司它的这个成本调控能力也是非常领先的包括对于鱼浆资源的一个把控也是让它在这个竞争中的话是立于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位置所以的话安井食品我们也是这个继续推荐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
啊，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周的重点调研的一些公司的一个汇报啊，因为这周调研的公司也是非常多啊，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需要交流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随时联系天风食品饮料啊六经理团队。好的，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